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新一期的新闻周刊节目又和您见面了。今年下半年，中国大陆民众集体示威抗议的行动是越来越频繁了。从7月份打头阵的杨家袭警案开始呢，促使为他喊冤的百姓在法院外面大喊打倒共产党，到9月份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拉响警报，导致了为数众多的家长抗议。紧接着呢，各行各业大大小小的抗议事件也都浮上了台面。而11月中旬近10天以来呢，发生了三个大型的群众示威抗议活动，平均每三天一次。那么中共当局呢，就得面对啊这样的一些冲突。随之广东一带数万家工厂企业倒闭带来的失业大潮呢，可能引发新一波的抗议行动。已经有外国媒体在报道，中共内部已传出明年2月份会出现重大危机事件的说法。好，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来关注一些中国大陆的情况。
在中国的心脏北京，11月19号市政府广场前聚集了约1000人示威，大批的人潮中断了附近的交通，抗议最终在北京警方的阻拦下收尾，并有多位抗议人士被捕。据了解，他们大多数是内蒙古万里大造林公司的受害者。这家企业以托管造林的名义非法进行林木销售，骗取超过3万人，总价值达13.07亿元人民币的金额。选择到北京抗议，一方面是为了向中央陈情，另一方面也要中央电视台出面道歉说明。其中不少民众表示，他们是看了中央电视台为这家企业做的正面宣传广告才决定投资的。讽刺的是，两个月以前在奶粉里添加了三聚氰胺，造成万名宝宝肾结石的三鹿奶粉企业，也是因为中央电视台的专题报道而打响了知名度。11月17号，位于甘肃东南的陇南市武都区，上万人因不满房屋被强制拆迁而发起大规模的抗议，进而爆发本周以来最强烈的警民冲突。18号，事态进一步扩大，民众再次围攻市委机关。法新社引述目击者的话说，政府调派数千名防暴警察，用催泪弹和警棍驱散抗议民众，很多人被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民众对新唐人表示，
在市委大院里面，公安局的和那些就是上访的警察就要拿警棍和砖头在里面打，反正当场就打了几个人，被打死的是男的女的，小孩都有。到昨天为止，总共出动了估计有200名左右，满城都是那个催泪弹的烟雾，呛得人眼睛鼻子都没法呼吸，眼睛都睁不开了。
从网友提供的照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七八名武警同时围攻一个民众，或对他们强行拖拉。几张照片也都显示了民众被打得伤痕累累，身上血迹斑斑。
网络上的图片啊啥的全部都给删除了，现在不敢上网，如果是上网的话，查了以后就直接找到家里边，把我们就被抓了。做生意的人也不敢出去了，我们现在是根本就是没法生存了。
目前官方已将30人刑事拘留，至于农民的受伤人数却只字不提。据介绍，约有3万人口的陇南，在今年5月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中也受到严重破坏，地震住房还未解决，现在又有上万住户面临搬迁问题，民众的神经被一触即发。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县有数百名村民也因为当地政府强行征收土地问题连续抗议静坐3个星期，但在维持到第22天，由于政府出派警力闯入而打破平静，现场村民搭建的帐篷遭到拆除，有村民被抓，100多名村民包围当地乡政府，要求释放被捕村民。然而洞头县警方却在11号、12号凌晨出动100多人再度进村抓人，目前整个村庄也遭到封锁。村民介绍，洞头县包括小三盘村、沙角村及壮阳坳村的多个村庄都因为征地问题而引起当地村民大规模抗议。这次发生冲突的壮阳坳村问题要回溯到2004年，当地政府为了兴建国际货柜码头，将村民4570亩的滩涂占为己用，未给予任何补偿。失去赖以为生的土地等于失去经济来源，许多农民得外出打工挣钱。国际先驱导报发自北京的报道说，2008年或许是中国警民冲突最严重的一年。报道还指出，民众对公权力不信任，社会怨气聚集，成为突发事件的导火索。社会观察家刘小柱分析，中国群众抗暴事件急速增长， 有多方面原因。
一个是有积累的效应，这些年啊，人权欠账太多了，这些官员啊，一招权在手啊，欺负百姓好像是没有来由，司法也腐败，所以这个民怨在不断的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呢，就爆发。那为什么现在爆发呢？很显然，现在那个经济情况不太好，老百姓失业，在这个经济困难、政治、司法都不清明的情况下，民怨这股怒气呢，最后就会演变成为这个老百姓的抗暴。
北京目前面临的棘手难题还不只是如此。日本产经新闻11月19号报道，中国共产党内部正传出明年2月中国过年前夕出现危机的说法。由于股价及房地产价格连连下跌，加上近期东南沿海一带数万家工厂接连倒闭，将近1000万民工失业，中国的中间阶层一旦瓦解，暴动事件恐怕与日俱增。
我人生中最美丽的向往，她即将成为我的新娘。我要送给她一份特别的结婚仪式，最美好的瞬间，最高雅的风格，最典雅的婚礼，最时尚的鸡尾酒会，浪漫的婚礼主持，高品位的宴会厅。欢迎到大同宴会厅举办婚礼，125-24 Northern Boulevard 法拉盛，电话718-939-2555。
Seoul Garden 韩国名家料理，地道的 BBQ， 香浓的豆腐堡，价优味美，天然材料，备有经济午餐，外卖特价6.95美元起。有30年经验的韩国名厨亲自主持，超值享受，服务至上。珍惜每一次外出用餐机会的朋友，一定要来曼哈顿中城西32街34号2楼 Seoul Garden。
X 网上电脑内存店 www.memoryx.net。
在世界上目前所剩无几的仅有的几个共产独裁国家中的北朝鲜呢，其所有的舆论和信息都被当局严格控制着。在这个国家里面，每年都有数不清的人被饿死。维持这样一个专政国家，其最大的绊脚石会是什么呢？那就是传达自由信息和真相的自由之声。那么有这样一群人正在利用氢气球呢，把真实的信息送往被严密封锁的黑暗国度。下面一起来看看从韩国记者站发来的消息。
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充满氢气的气球，气球底部挂着数万份传单，传单上写着揭露金正日委员长的健康问题，金正日的独裁与欺骗等真实消息。如果哪天刮北风，那么就在停战线附近放氢气球，当气球飞到北韩上空后再把气球弄破。今年有3000万张的传单飞往北韩，因传单不断被送到北韩，北韩当局在10月2日召开的南北军事事务会谈中威胁说，如果空投传单继续进行下去，将中断开城公立园区和旅游项目，并将限制军事分界线上的交通。当时韩国政府的立场是无法用法律手段阻止民间团体自发性的发放传单，而只能说服民间团体让他们保持克制。
传单살포그계획이사실이라면아마우리실무자들이다시한번그쪽과연락을해서전단살포자제를아마요청을하리라고생각을합니다。
见韩国方面没有其他举动，11月12日，北韩采取了 限制或切断通过军事分界线的陆路交通，切断板门店的南北直通电话，拒绝执行已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提取核燃料物质计划等一系列强硬对策，以此向韩国施压。韩国政府立即对北韩采取的措施表示遗憾，并敦促北韩不要采取会导致南北关系后退的行动。
북한이이러한조치들을실행하게된다면그동안쌓아온남북관계개선노력에부정적인영향을주게될것입니다
如果北韩实施其强硬政策关闭开城工业园区的话，那么会受到直接冲击的就是那些在开城工业园区投资建厂的业主们。他们反驳说，韩国政府在散发传单问题上过于消极对待。11月13日，即北韩公开其强硬政策的第二天，20多位在开城工业园区投资建厂的业主们与统一部长金夏忠进行了面谈。他们请求政府在阻止对北发放传单一事上采取积极态度，并要求政府制定政策弥补因南北关系紧张而给企业带来的损失。
우리대통령과정부는기본적으로남북관계를개선시켜야한다는생각을갖고있습니다실제로저희들은아직까지강경한조치를취한것이없습니다현재남북관계는새로운관계를정립해나가기위한조정기라고생각합니다
北韩施压，开城工业园区的业主们不满。有鉴于此，政府于19日举行对策协商会议，协商内容也从原来的奉劝克制传单发放转变为考虑利用法律手段阻止对北发放传单。
정부는민간단체들의대북전단살포행위가남북간의합의사항이행차원에서바람직하지않으며현재의남북관계상황에도부정적인영향을미치기때문에자제되어야한다는입장을재확인하였습니다이에따라정부는앞으로도민간단체들이전단살포행위를자제하도록적극적인설득노력을기울기로하였고유관부처합동으로법적인범위내에서적극대처하기로하였습니다
但北韩人权团体对政府的措施提出反驳，并顶着压力继续发放传单。在政府宣布将寻找法律途径阻止传单发放之后的第二天，即20日上午，在临近北韩领土的京畿道金浦的一座山上，北韩人权团体的会员们继续用氢气球向北韩散发传单，此次为10万份。在现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脱北者朴尚赫先生主张说，最近南北关系僵化的责任完全在于金正日政权和北韩，韩国政府不应该试图阻止传单发放活动，而是应该对北韩利用国家宣传机器不断诽谤韩国提出强烈抗议。
이북한에우리주민들에게사실알리기위해서보내는겁니다우리탈북자들여기목숨걸고대한민국에와가지고사회적응을하면서생활체험을통해서느낀사실과진실을우리두고온부모형제들에게알려줘야되겠다진실을알려주는게우리대한민국으로와서탈북자들의책임이기도하고요
崔成龙先生也敦促政府改变态度，他表示韩国还没有解决好韩国军服和北韩绑架人士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反而要阻止民间发放传单，这真是贼喊捉贼。
계속공난갖고계속협박하고우리가전단지살포를중단하면또협박할것입니다
散发传单始于2003年，那么为什么到了今天北韩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呢？
South Korean President Lee Myung-bak
普遍分析认为，北韩此次采取的关闭开城工团等一系列对南强硬政策，是在向李明博政府的对北政策施压。李明博在当选总统之前，就已经对北韩的人权等问题发表了他的立场。对于615宣言、104宣言等前两届总统执政期间推行过的大量物质支援方式，李明博政府也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因北韩单方拒绝对话，从而导致开城工业园区关闭，南北关系僵化，那样的话北韩就打算把这个责任推给李明博政府，以此来施加压力。 外交通策部长官李明环在13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指责了北韩的无赖之做法。他说，我们提议对话，北韩却要切断我们的退路，采取进攻的姿态。北韩在解决什么问题之前，总是要制造危机，在协商过程中以此为筹码得到自己想要的。据悉，韩国政府考虑到民间团体是在使用氢气放飞气球，从而正在考虑制定限制氢气使用的法规，但是即使这个法规被通过，想以此限制放飞气球也是不可能的。美国防卫论坛基金主席苏珊·索蒂在接受韩国代表性媒体联合新闻的电邮采访时说，韩国政府要制止民间团体散发传单活动，这是想避免得罪金正日，希望为以后南北对话留个火种。他还对联合新闻的记者说，韩国统一部正在做的事情和将要做的事情，民间团体也在做，这一点统一部也从心里支持民间团体。部分专家最担心的是在发放传单问题上的意见对立，以及在整个对北政策上南韩内部的意见分歧。在是否该向北韩散发传单问题上，韩国内出现了意见分歧。北韩利用关闭开城工业园区来威胁韩国政府，韩国内部就出现了对立的主张。一方是主张立即中断散发传单，避免南北关系恶化，另一方则主张要坚持不懈地把真实信息送往北韩，以此来根本改变北韩。还有人主张说，北韩把开城工业园区作为威胁的资本，所以说开城工业园区本身就是南北关系恶化的原因所在。从某种角度上看，韩国内部的这种矛盾正是北韩当局所期望的协商条件。新唐记者李昌植，韩国首尔报道。
好，下面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其他新闻事件，请看本周大事件。
包括美国总统布什、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内的亚太地区20多个国家首脑周五陆续抵达秘鲁首都利马，出席周末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16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本次会议除就全球经济危机再度商讨之外，还将针对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议题进行讨论，并促多哈回合谈判早日达成协议。据悉，目前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经济总值占全球的一半。由于出口衰退导致中国失业劳工人数不断增加，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2008年失业人口数字，今年前10个月失业人口就已经达到1020万人，远超出官方估计的2%，城市失业率高达4%，而且今年年底可能提高到4.5%，明年还可能更高。人保部副部长张小健说，失业人口其实远不止于此，过去30年来有上亿人口离乡背井到城市找工作，真正的数字其实难以估计。上个月在中国南方和沿海区域又有许多制造厂家倒闭。当地时间11月22日晚，约6000民众在台北举行集会，抗议司法当局关押前总统陈水扁，指责对陈水扁的腐败调查出于政治动机。陈水扁自12日进食到现在已经进入第11天。11月19日，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在北京开设海外首家办事处，以确保中国制造的相关产品在进入美国之前达到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规定的安全和制造标准。上星期，美国发出了中国食品进口警讯，除非进口商能证明商品不含乳制品或三聚氰胺，否则不准入关。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第41届会议11月21日结束后公布了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反酷刑委员会要求中共当局应该针对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项指控，需采取具体行动，让所有曾经涉及这项犯罪必须对此负责的人都遭到应有的法律起诉与制裁。这是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的关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出炉后，联合国的一项具有突破性的行动。新当选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重要内阁成员上周逐一浮出水面。据奥巴马过渡班子一位助理透露，奥巴马将任命希拉里·克林顿出任国务卿一职。 据悉，希拉里也同意一旦提名，他将欣然接受，但正式的任命要到感恩节之后公布。印度尼西亚东部的苏拉威西岛近海地区，当地时间17日凌晨发生7.5级强烈地震，许多房屋在地震中倒塌，罹难人数增至4人。印尼当局短暂发布了海啸警告，当地成千上万的居民撤出了住家和其他楼宇。后来又发生了2次大约为5.5级的余震。地震发生时，印尼的海啸预警系统启用了尚不足1个星期。由于投资者认为全球金融危机正在加深，全球股市星期四暴跌。纽约股市星期四收盘，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445点，创下5年半来的新低。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54点，创11年半低点。星期四，石油价格下跌到$50一桶以下，这是自2005年五月以来首次跌下$5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向冰岛提供$21亿贷款。冰岛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银行系统于10月崩溃。冰岛是自1976年以来第一个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西欧国家。美国迪斯尼公司创造的卡通人物米老鼠11月18日迎来了他的80大寿。1928年的11月18日，首部有声卡通电影《汽船威力》在纽约上映，米老鼠的形象自此风靡纽约。于是人们就把这一天作为米老鼠的生日，迪士尼特别为此拍摄了一部电影《最佳米老鼠》，并计划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
布什宣布加强制裁苏丹，艾伦·邓斯特呢，特别致函给胡锦涛。薄熙来在加拿大的渥太华接到了法庭的诉讼状。
网络时空自由资讯，主持人石涛与您分享，请锁定今日点击。
请加入全世界中国人退出中国共产党的行列，为自己及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特别为您提供了退党热线电话，请加入全世界中国人退出中国共产党的行列，为自己及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由本台举办的首届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经过2天激烈的比赛啊，经过2天马勺和炒锅激烈的碰撞呢，终于落下了帷幕。在11月19日晚，在曼哈顿的万寿宫饭店举行了盛大的颁奖晚宴。那么共有36位选手分别获得了5大菜系的所有奖项，晚宴的来宾们呢也欢聚一堂，享用了5大菜系的不同美味的佳肴。下面就一起来看一看这次大赛晚宴的情况。
首届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于11月19日晚在曼哈顿的万寿宫饭店圆满落幕。来自纽约的陈永明获得鲁菜的冠军，得到一座金奖奖杯和$10,000的奖金，另外还获得由郭长喜大师所铸造的一把宝刀。鲁菜之外的其他4个菜系冠军空缺，川菜的亚军由台湾选手张金华获得，来自美国加州的刘世贤获得粤菜的亚军，纽约的张明获得淮扬菜的亚军，东北菜的亚军得主是美国加州阿兰烫的钟毅，鲁菜的亚军由来自台湾的万家驹获得。另外还有30名选手分别获得5大菜系的季军和优胜奖。大赛的评委会主席曲运强先生认为，大家能够来参加这次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都是在为恢复传统的中国饮食文化做出贡献。
我觉得呢，所有的这个能参赛的这个选手哈，能够来参加的咱们首届的新唐人的中国菜厨技大赛，都是名师。我说的名师呢，并不是说这个名气的名，都是明白的明，因为他们都想呢，为中国恢复传统的这个饮食文化做贡献。
在颁奖晚宴上，嘉宾们还品尝了粤菜、东北菜、淮扬菜、 鲁菜和川菜等五大菜系的美味佳肴，并且纷纷和获奖的选手合影留念。新唐人记者胡志华在纽约报道。
来自纽约的选手陈永明以一道千手红莲赢得了在本台的菜厨技大赛鲁菜组的冠军，那么这也是五项赛事中的唯一的一个金奖。那么他的做菜心得是什么呢？
陈永明介绍，他在决赛中的参赛作品千手红莲是源于宋代的宫廷菜，在制作过程中其中的莲花是先烤后炸，
感觉上就是那个莲蓬上面好像刷了一层奶油一样。
而溜鱼片的鱼肉也是先穿水后过油，因为古人用油比现代人少。陈永明表示，古人对于食材的运用是根据生长周期、季节、地区而采取不同的烹饪方法，
要保留它的根，根要正，那么你的这个就像盖房子一样，你的房子就扎实，然后呢就会在上面不管是怎么装修，它永远都是最美的，永远都是坚固不可摧的。
陈永明认为，想做上品打基础最重要。他从12岁开始学徒的第一天，师傅就训练他手拿一把刀，刀上系一块砖，保持切菜的姿势。练习了数个月以后，才开始切姜丝。
就好像达芬奇画鸡蛋一样，他叫我不停地切，不停地切，不停地切，不停地切。我切了，我当时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切到最后，我看到谁都像姜丝，你知道。终于有一天，我切过去可以穿针了。我师傅说，你的那个刀工差不多了。切到最后，忽然间我又发现，我不单我的那个姜可以穿针啊，我还发现我的姜哎还可以看到字，片好姜片然后趴在那边啊，我可以真的可以看到字，真的不是说他们传说中讲的。
陈永明说，平时厨师天天和刀火相伴，心情有时会急躁，这会影响发挥，可是在这次比赛中他的心态是有史以来最好的。
我走进来之后，我就感觉到好像进到另外一种世界里面，就是那种像棉花一样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然后呢我就觉得我的心一下子就很平衡，很平和，然后我就看着那个电视直播啊，我在想，我说，哎，拿不拿名次不重要，贵在参与。
来自河南开封的陈永明，12岁开始学艺，曾在中国大陆获得国家特三级厨师。新唐人记者杨丽，纽约报道。
那么在大赛结束之后呢，本台记者采访了大赛的评委会主席、前中国特级烹饪师曲运强先生。他感谢选手们为了弘扬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而走到了一起。那么也建议呢，大家更多的了解各个菜系的传统做法，以扎实的基本功和成熟的心态来表现出最原汁原味最好的东西。
曲运强介绍了大赛评分的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重要的就是味道，在味道这方面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再一个就是个人的扎实的基本功，还有一个就是对本菜系的这个有一个这个菜系的特点的这个历史承传，以及它的最突出的地方能够表现出来，这些都是对这个参赛人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拿分的一个评分的一个标准。味感这方面啊，还有刀工技术啊，火候掌握这方面很非常的重要。
他说，有的选手对于传统做法已经不了解了，例如鲁菜的溜鱼片应该是白 sauce 咸鲜口的，却有做成糟溜的，有做成甜的，还有放醋的。粤菜的古老肉如果底味不足，就突出不了甜酸的东西，吃着会腻。自选菜也要是这个菜系的特点。
这次呢出现了很多的这个雕刻作品，这很漂亮，但是这不在评分这个当中，只是一个美观这个成品菜的这么一个作用。
另外他还提到比赛过程中反映出的一些习惯，例如不乱丢下脚料，不浪费，对卫生的注重，处理成品菜和凉菜都要戴手套等等。
你做好一个菜呢，我们一定要，因为所有的食物呢都是给人提供的，让人享受的，我们要跟着食物有一个良性的东西，我们的菜才能做出来，作品才能反映出来。个人的行为呢也是很重要的，这个过程呢就决定了这结果。我觉得我们都说啊，恢复中国饮食文化，我们应该首先作为一个呢有文化的饮食者，饮食文化应该这么讲，做一个文化的饮食者。
他相信明年的大赛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发挥出最好水平。新唐人记者蓝青，纽约报道。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新唐人新闻周刊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